那我们今天来看新的一节哈，869节了。那我们要直接看到457页，这里啊，457页。好，那从这个9:28这里啊，加到你们谈疾病的资料上的一节短课啊，所有生物性的有机体都知道，肉体生命依赖着意识与形体的一种经常转换。好，各位，所有的形体哈。就说所有具体存在的事事物物都是先来自于意识，都是先来自于意识的存在啊，意识的存在，意识先于一切而存在啊，所以意识跟形体经常转换，就是你的意识能量到了某一个浓度，它就转化成一个物质实相。好，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做这样的意念形象，意念形象的这个转化。好，那当然以你们的说法，我是在说事实上死亡给予生命啊，这句话常常在赛斯心法里面看到啊，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另外一个生命又要开始了啊，又要开始了。这个生物上的知识在微观层面也切身的被承认，甚至你们的细胞也知道，为了你肉体形式的持续，他们的死亡也是必须要的。你的细胞要不要常常太旧换新来维持你肉体的健康？要啊。所以假如细胞没有太旧换新的话，你的肉体可能会很快的就会败坏了，对不对？好，哎，这一节的这个正体字这里哈，就提到了小王子艾米尔生命之旅哈。那这是鲁伯写的一本这个书啊，青少年都可以看。那我们最近刚出版了啊，所以大家可以买这本书回去。那大人当然也可以看哦，大人也会得到很多。好，下一段啊，只有对你们有意识的信念系统来讲，这整个取向才是奇怪或陌生的。什么意思啊？我刚刚有提到，在我们的有意识哈，就是在自我意识的层面上面，我们不会同意说我想死这个念头啊，我怎么可能活好好的，我干嘛想死，我不会承认。甚至于我们也不会啊意识到说原来死亡这件事情是为了酝酿着一个新的生命啊，是一种这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可是在我们有意识的信念系统里面，我们是很难接受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不可能的啊。所以大多数的人或多或少在死前都觉察到一种想死的欲望，一种他们通常并不有意承认的欲望啊，到一个很大的程度，痛的感受也是你们信念造成的结果。因此甚至于现在那些的确伴随着极大痛苦的疾病也并不是必要如此。哇，所以各位你知道很多人疾病的痛苦，赛斯有说过，你的心有多痛，你的肉体就会有多痛。所以当一个人哈，常常我都听到很多癌友在讲，他们并不怕死亡，他们怕什么？都说怕死前的痛啊，怕死前的折磨。可是你看赛斯这句话在讲，连痛的感觉它是不必要的，可是它是跟你的信念有关。假如一个常常觉得人生好苦，一个常常觉得哈这个肉体啊像地狱一样的在受折磨，因为我的业报深重。好，在佛经里面常常在讲，我们有这个肉身，有没有这个肉体？好，它就像地狱一样，它能够让你受尽折磨，它的疼痛就在表达你的业障有多深。只要这是你的信念，你觉得你的身体会轻松吗？身体不会轻松。好，所以常常听到这个赛斯在说，许医师也一直在讲，我们的身体是灵性的，好，是灵性的，是我们的灵性的一件外衣，我们的肉身是灵性的一件外衣，代表的这件外衣它完全就是跟灵魂一样的，好，它是有意识有觉知有思想有感受的。所以我们都怎么在跟我们的肉体讲话？哎，其实我也慢慢慢慢在感受了，感受我们的肉体原来就是灵外显的，我们的肉体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显现出我们灵魂的这个状态跟特质。好，假如你的灵魂潜力 一直被你的自我意识很多限制性的想法给蒙蔽着，那么你的这个人的肉体会呈现什么样的样子？疾病啊，不舒服的感觉啊，甚至我们说大部分的人都有脊椎的问题，有没有脊椎的问题？可是脊椎对整个肉体来看，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什么时候会让你觉得脊椎撑不起来？发生了脊椎侧弯啦，然后长骨刺啦，很多这个脊椎变形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现象，它跟什么有关呢？显而易见吗？就是你的内在里面的一个心态，你觉得没有被支持，你的生命好辛苦哦，只有我一个人要撑着，我撑不住了，好累哦。假如你常常跟你的身体发出这种讯号，我好累哦，我撑不住了，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力量，我没有能力，你说着说着脊椎会越来越没力，撸来撸不来，对吗？我们的关节有没有常常依着年纪的增长而开始退化？这是信念还是事实？我们大家都会说信念，对不对？可是我们大家的关节都在退化。我们嘴巴都会说是啊，是我们的信念。可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好好的非常当下直下承担面对的去面对我们什么样的信念让我的关节开始在退化？什么样的信念让我的关节退化？走不下去了。对，你看这句话，走不下去了。还有呢？不想走了。还有呢？什么样的信念会让你的关节退化？不能动，这样。关节退化是什么意思？就我们说那个润滑液越来越少了，你关节就不能够自由的行动，常常关节痛啊，关节炎啊，乳脖也是这样的嘛。除了说走不下去了，我不想走了，还有什么样的心情会让你的关节退化？还有什么？太累了，太累了，不想动了，对不对？太累了。人生为什么越活越累？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信念。当人生觉得越来越累，你的年纪越来越长，你就越来越没有兴趣去学习新鲜的东西，因为你觉得好累哦，活得好累哦。各位，你心里面有常有句句话，好累哦，乌宝，乌宝，有一点哦，乌宝，其他人嘞，我当下买鞋哦，就这样的，就这样的，好累哦。你不经意的就会有这些念头跑出来耶，这些念头是怎么跑出来的？没有被发现面对的信念，你以为只是突然来一下吗？不是，他已经不知道在你的心里埋藏了多久，你的限制性信念里面一直藏着人生好苦，可是你自己不知道。你的限制性信念里面一直觉得人生都是承担，都是责任，有没有？赶快把人生责任了了，就可以怎么样？驾鹤归西了，我就不要再负责任了。你的信念里面不知不觉的藏了这么多你未被面对的这些信念，于是等到你真的日积月累那个信念，可是你的自我意识不承认，你不承认说哦，我哪有这些想法？没有，我很积极正向乐观向前。可是为什么你的身体一直在退化？为什么仿佛大家都说几岁之后你的关节就要开始退化了？你为什么那么的听话？对号入座，时间到了，一分不差，马上退化，马上就发生一些身体的病变。它都是你完全没有好好面对的信念所产生的反应，你的肉身都在反映你的信念。像我，其实我的关节也是会有点问题，也是觉得很紧，也会觉得很紧。那我也在想，我是不是有很多没有弹性的想法？我有没有那种非要怎么样不可的固执，而我没有发现？我跟你讲，择善固执最不容易发现。所以上一堂课在跟大家讨论那个善良，有没有？我们滥用了我们自己的善的本性，我们善的本性反而变成我们人性最大的限制。我们不去帮助这个人，我们就觉得自己很邪恶，有没有？ 啊，假如我们做了一点点你觉得不太好的事情，你就打击你自己，哎呦，我是一个邪恶的人。而且你知道，善良的本质会衍生出一种不允许自己犯错，也不能够接受别人犯错的一种习惯，一种信念呢会跑出来。啊，因为人性本善，你以为的那个善就是不能犯错，不能做错，不能够违规，不能够动一些负面的念头，不能够动伤害人家然后陷害人家的念头。我们有没有过陷害人家的念头？有啊，当我有一种想计算别人陷害别人的念头一出来，马上内心打击自己，哎呦，你真是一个糟糕的人，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啊？你好邪恶，你怎么会有这种邪恶的想法？有没有？我就辅导过一个人，中年男子，哦，他整天就在对抗他的邪淫思想，他一有了邪淫的思想，他就深深的后悔忏悔，他自己是一个不洁的人，搞得他自己神经病。可是各位，我看到我有这个想法，他会他会打坏我的善良的本质吗？没有，不会。善意啊，我们善的本质不是不能做，不是不能去做错事哦，不是要很完美哦，不是不能够犯错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的。啊，因为很重要，所以连续讲那么多次，真的不是的。因为我也深陷其苦啊，因为从小到大，你看我就是一个有形象的人，被好好的一直要求着要做好事，成为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有没有？可是我就非常不能够接受我犯了错，我要是犯了错，觉得我自己不够好，啊，不用别人来鞭打我，我就已经在把自己打了几百次了。很严苛的自我对待，这是神经病。我现在终于知道我有很严重的神经病。所以我们善的本质并不是说不能犯错，而是我们是可以犯错，而从错误中再学习，从错误中再学习。好，假如你能够接受你可以犯错，你就不严苛的方式去看待别人，你就不会要求说，哎呦，啊，你这样的站在台上讲课的老师啊，怎么也会有这么多啊这种邪淫的想法呢？啊，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好的想法呢？你就开始鞭打你自己了，不对。啊，你讲很简单，你回到赛斯转世投胎，他都没有当了不起的人物，你就可以明白这句话了。你就可以明白这句话了。赛斯从来没有当完美的人，对不对？啊，我一定要常常叮咛我这句话，所以我不要害怕。做错事或是犯了规，我千万不要这样子想，不要这样子，因为做了一点错事，啊，不得当的事，被人家说了几句，啊，人家批评你几句，哦，你马上就崩溃了，你马上就全盘自我否定，啊，这真的是太洁癖了。啊，那哎，这些想法会不会产生痛的感觉？会，所以你身体的疼痛来自于很多自我的批判啊，对，来自于很多批判自己而不自知啊，你都在自我惩罚，你身体痛的感觉多少都在自我惩罚，自我惩罚。可是你没有发现，你会说什么？因为胃溃疡所以胃痛，因为鼻中隔扭曲所以呼吸不顺畅，鼻子会痛，因为什么感冒所以喉咙会痛，因为这个痛那个痛，你会有很多的解释，事实上它都跟我们的信念有关。我觉得这也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呢。啊，显然的啊，我是在说致命的病毒并不认为自己是杀手，他们并不比当一只猫吞掉一只老鼠时更自以为是的杀手，那只老鼠可能会死，而由于病毒的结果，一个细胞也可能会死，但对这种事件所下的定义也是信念的结果。所以换句话说，病毒它并不是真的想要来杀死你。好，我们为什么会启动病毒而让病毒对我们产生致命的影响力？为什么？跟你的信念有关，是你把病毒招致来的。可是我们的人体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病毒，可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被病毒给吞噬啊，对不对？啊，什么猫吞老鼠，现在猫跟老鼠一起睡觉呢，我是看了一个小影片，好可爱哦，我就把它抛出来。那只老鼠怎么那么可爱，还打哈欠，还跟猫钻在一块，就紧紧跟它睡在一起。对啊，这个世界更趋向合一了，就像爱，动物先开始，动物先趋向合一了。嗯，好，他说这种病毒 的结果哈，像一个细胞也可能会死，但是对这种事件所下的定义都是信念的结果。在心灵与生物更大活动领域里，病毒也是以天赋能力在他们的层面上保护生命。各位好，我们受到病毒的侵扰，我们的身体生病了，可是有没有发现生病好起来之后，你的身体得到了很好的净化，很好的清理，好像整理过。好，病毒可能会让你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老旧细胞还有限制性的想法得到了很好的整理。你有没有发现人的脑袋哈，最容易在什么时候失掉作用？发烧的时候啊，有没有？啊，你只想睡觉了，你还会想那么多人生大道理吗？不会吗？我们身体生病了，好累好累哦，你的脑袋还能够动吗？你根本就只想睡觉，睡得跟那个死掉一样，有没有？你的脑袋根本不会动。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在生病的时候，反倒是我们整个身体安静下来的时候。好，我们的身体也引导我们的心智，引导我们的心开始安静下来，在生病的时候。好，虽然你身体很痛，于是你把你的注意力焦点都转移到身体的疼痛，反倒是你的思虑会安静下来。有没有发现脑袋动不了了？像发烧的时候特别明显，发烧的时候你还能够在那思想赛思心法吗？对不对？我一句都看不下去，只要生病的时候只想睡觉。好，有时候心里面很烦或焦躁的时候，看赛斯心法能够安静下来吗？不行，还不如看韩剧。好，最近真的在介绍了一部韩剧，我在看叫 W， 我们看啊。那许医生那天又提了一下 W， 就是漫画人物跟真实人物哇开始交汇在一起，还蛮有趣的啊。可是我昨天呢，因为有点焦躁，所以我就看了一个韩剧。哎，人家也有同学介绍我看叫 Doctor， 啊，医生，一个女医生。哇，我喜欢这个医生。后来我看到第一集，我觉得嗯，这个比 W 还要更好看一点，我觉得啦。因为这个医生呢会打坏人，他武功很好，他会拳打脚踢的那种医生。一个女孩子，原来她从小就是被父母啊抛弃啊，然后她就变成那种不良少女啊。然后都去混混嘛，好，所以他的那个武功也是这样学会的，你知道，愤世嫉俗。那通常电影都是啊，被一个非常善良的老师给引导，后来当医生啊，想要救人的生命。然后呢，第一集一开始就是黑道来了哈，一大群黑道拥护着他的老大，因为他老大受伤了。然后呢，他对医生哈还颐指气使，很凶恶的样子。结果这个女医生一出来，哇，把这所有的这些小喽啰啊打的。这个都六万对落花流水，哇！我一看这电影，哇，好爽哦，不错啊，可以看一看。对，在这个时候看这个比看赛斯要来的有劲多了。好，所以其实我们要常常啊，这个去调整我们的这个状态了，调整我们的状态。有的时候你看病毒不见得都是坏处嘛，那有的时候我们做其他的事情，也不代表我们不努力了。对不对？干嘛那么努力？千万不要一直很努力，一定要偶尔非常懒散才行。好，你很勤劳之后，一定要就要懒散一段时间。好，懒散你满足了，你就自然又会勤劳起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直在循环的过程，对不对？好，所以你的身体不可能一直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的话很麻烦。有的时候都是一来就很大的问题。那平常一些小小的毛病，也就是我们的病毒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在那里好像就在做一个净化的作用，好，帮助我们老旧的细胞汰旧换新，其实也是蛮好的。好，那接下来啊，或多或少他们永远是被邀请的。再说一次啊，永远是被邀请的。你看，是你自己把病毒邀请来的，你响应那些经验的更大节奏，在其中物质生命依赖着意识与形体的不断转化。那我们最近的书啊，《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先前几章指出了生物层面之外的其他理由，好，那对这种情况做了说明。好，那我们看9:40这里啊，前面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有没有什么想讨论的？哎。
是不是我们平常不去恐惧这个死亡，那么我们在死亡之前就没有什么痛呢？因为你说这个阶段的时间，我就有个想法，就是我们看到一些老僧，可能他们在圆寂的时间就死了，他们没有痛，是不是我们平常我们要有这个训练，我们不去恐惧这个死亡，不去恐这个不去慢慢调试自己，那么到后来我们死的时间就死了，这样呢？
理论上是这样子哈。那不过我们要去学习一下老僧他是怎么做到，好，我们要不要花像老僧一样的功夫跟努力？你知道这些修行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好，我们讲远一点，他可能不是这一生一世而已，对不对？他是一直生生世世可能一直在修行。再者，他平常的生活是怎么过的？好，他平常的言行举止是怎么什么样的一个作为的？好，所以我们不是只有看到他的结果，而是他的这个过程，我们要不要付出这些心力呢？我们要不要花这些时间呢？啊，还是他的时间都花在他的修行，我们的时间都是花在很多其他的事情上的。所以其实我常常都觉得，我们要问自己，我想要花多少时间来探索生命的意义呢？啊，我花多少时间，在我一天24小时里面，我花了多少时间来做一个信念的探索呢？对不对？好，我们都说我们都在念赛事，可能就这2个小时出了门之后，你今天就不会再碰它了。好，你可能出了这个门之后，你有一些事件发生了，你就忘了去做自我的觉察，忘了去厘清你的信念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你看有些人修行得很好，可是他不是平白无故就变得这么好，他花多少时间在这个上面。好，所以我也是常常要问自己，我要花多少时间在这个探索上面，所以你才能够日积月累的累积一些结果，对不对？好，我们说对，我们要好好的面对死亡，我们不要因为死亡而恐惧，讲起来真的是对的，这是对的，可是你花多少时间去做这个面对呢？我们要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势必是先走过对死亡的恐惧，而接受自己是可以恐惧的，而且进入到面对死亡的恐惧里面，它是一步一步过来的，然后你才能够明白，哦，原来死亡是这么一回事。我不是说你死过之后才能够明白，那当然你已经都不知道死过多少次了，可是在这一世里面，我至少透过我对生命意义的学习跟探索，我对我周遭的人的那种生死的问题的一种观察啊，一种自我的一种内在里面的啊一种澄清觉察啊，那我对赛斯或者是很多灵性资料里面对死亡的描述，我下多少功夫去了解它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懂得很多，可是我们的人生不是知识堆积起来的，我们的人生真正的状态是由感受累积出来的，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感受由一个感受累积出来的，有没有道理？好，你可以懂很多，可是这些懂得的事情懂得的知识它不能够替代你的感受，我知道了跟我感受到了是两回事，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这个，所以真正走过你的感受，你才能够真正知道，哇，那个恐惧到底是什么。假如你真经历过对死亡的恐惧，哇，那个感受来了，头皮发麻，四肢发软，恐慌发作。好，可是你的头脑告诉你说，哎呀，死亡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死，而且灵魂永生呢。于是你爸爸死了你都不伤心，不一样嘛，对不对？好，我知道灵魂永生，我知道所有死亡的知识，可是当我的至亲他要离开了，他死了，我一样会伤心。伤心是什么？是感受。我怎么去面对我对父亲离开的不舍？好，我怎么去面对对一个死亡来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担忧害怕？对，这个过程恐怕要走一辈子，因为感受没错哈。我可以告诉我自己死亡不可怕，我可以好好的去开始准备，也许真的到了我们自己临终的那一天，你真的身心比较清安，你比较没有那么害怕。 没错哈、哦，所以你看，他前面要累积多少的一种自我的努力，自我努力，对不对？自我的觉察练习，对，配。
有一句话，我觉得说，要提出来，那个秦老师是说，这么讲说。生命是依赖着意识与形体的不断的转换而存在哈。
是。
其实我们的累生累世，其实也是一些意识跟形体的转换。
是的。
啊，意识形成的形体，那这个形体老旧的时候，就像叶子要掉了这样子。
对。
这形体慢慢的在转变成意识。
对。
那就在继续的灵魂永生的那个过程这样子。
是。
所以如果说我在看到。我的譬如岳母已经九十几岁了，当他的那个膝盖也走不太动的时候，那他的那个软骨啦关节跑到哪里去了呢？我能不能把它想成它就是一个物质啊哈，它的形体慢慢在转换变成一个意识的那个正常过程？
对，讲得真好，的确是啊。当真的某一个年纪到了，当身体慢慢在败坏的时候。哦、我们说真的会慢慢的退化到败坏的时候，它的确就是意识跟形体正在转化的过程、哦、慢慢在转化，当意识离开了形体，形体就会败坏了，可是它是转化成意识的状态，意识的存在是这样。所以你看像老人痴呆有没有、哦、我们说老人痴呆症，它就是慢慢的把它的意识搬家了。那我们中国人常常在讲说三魂七魄，他某部分的意识不在他现在的这个形体上面，他开始慢慢在搬家了，好，这一点一点的搬过去了。对啊，像我妈妈意识也不是那么清楚啊，好，所以我每次看到他我就很大声的叫他妈，我给我下面你啊他还记得我，因为我常常烦他的那个。可是我说你有几个孩子你每次都不对的，我说你哪都给一个你到底哪个啊我只有四个，我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我妈妈每次都会多念了一个，呵呵，有五个人。我说还有一个是从哪里来的？啊，有没有发现老人家年纪越大，有几个小孩都记不住了？啊，甚至于其实很快，你连小孩子哪一年哪一个月生的你都不知道。啊，有时候在问个案的时候，你的几个小孩啊几岁？你在呢，就过不生。呵呵你仿佛好像在有形体的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事情会慢慢的，对你来讲会越来越不重要似的。你慢慢都把你忘掉了，好，你会感觉到那个意识也真的是慢慢在离开这个形体，或者是啊，有些人是把意识专注在某几个层面上面，其他事情都已经不太在意了。有没有发现？好，所以并不是记忆衰退。而是选择不同的注意焦点，对，啊，所以不要老是觉得说自己怎么年纪越大记性越差，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好，记不住的就代表不用记得，对不对？记不住的就代表它对你来讲不是那么重要了，好，可是你看十几年前、二三五五六十年前好了，四五十年前，人家说了一句让你痛苦的话，欠了你的钱没还，你一辈子都不会忘掉，因为这是你在意的事情。像以前听我婆婆讲以前过往的事情，我每一次听到都是新的，因为我从来都没有仔细听啊。只要我听得很认真，我都记住了，她下次再讲的话我就不会想听了。所以我的方法就是，哇，真的，哦，真是，哦，那就点头，一直点头，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啊，没错啊，这个方法也不错，所以永远听到都是新的。来，9:40这里啊，请等我们一下。那么死亡阶段哈，也是生命周期的一部分啊。那我曾提到过进化的，就你们所谓的进化而言哈，在这个实验上，你最近读过了一种疾病，皮肤在巨氧之后变得像皮革似的哦，这一段超精彩的，我常常举这个例子，一种令人称奇的发展，在其中哈，人的身体试图形成一种皮革似的皮肤。那会啊，如果这个实验继续的话，有足够弹性容许毛孔的存在及正常行动的自由，在丛林环境里又却又 够坚硬来保护自己不受许多更加危险的昆虫及蛇之叮咬。许多这种实验在某个阶段会以疾病的形式出现，因为那个情况显然不是正常的肉体状况。到某个程度呢，癌症也代表了一种进化实验，但这种例子全部都逃过了你们的注意力，因为你们认为所谓的进化已经结束了。好，这一段非常有趣。各位好，有没有看过硬皮症？
硬皮症，
哦，坚硬如牛皮哦，如蜥蜴皮一样，啊，很好玩哦。可是它这个硬皮症，它就是人类啊在进化的实验。万一有一天啊，你要到丛林里面去，有很多这种毒虫嘛，那你这个皮很硬，伤不了你嘛。它在做一种哈。我们的这个生命只要在任何一种不同的情境之下，它可以发展出一种生命的肉体的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啊，一种发展好来适应那样的环境。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肉体有没有一直不断在进化过来的？你看那个奥运的那个什么，一直不断被超越，有没有？奥运的记录一直不断的被超越。那个飞鱼，你觉得它真的是人吗？还是它是半人半鱼？啊，半人半鱼有没有？啊，你说那个跑步，每一年吓死人了，怎么每一年那个速度都会更快，都会突破那些记录？哎，就是进化的过程，各位。好，他的这个身体不断的在进化，所以不断在突破过去的那些记录。哎，很有趣哈。你看我们现在的小孩子，一个比一个高，比过去要高很多啊，有没有？我们的阑尾退化也是进化的过程，因为我们现在用不到它呀，阑尾啊。好，我们身体每个器官都有它的作用，可是我也听过有人说阑尾其实是有作用的，可是我没有研究，我也忘掉了，我看过这样的资料，我忘掉了。我们身体有哪一个部分，哪一个部位是没有作用的？没有哎，都是有作用的呀。好，所以他这边在讲到，我看到说连癌症也都是一种进化的实验。啊，各位，你知道为什么？你看哈，当我们的器官，啊，当我们的情绪感受，啊，跟这个我们的肉体啊产生的这些关联跟影响，然后让肉体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于是哈，从精神层面上来看，啊，因为癌症是一个大家公认的致命的疾病，于是这些得癌症的人，他必得要加速脚步做精神上的提升，做精神意识的提升，他必得要加紧脚步去改善他的生命啊生活的惯性。有没有发现，得了癌症的人，他就比较容易痛定思痛，赶快去改正他过去的生活模式，这是不是他的进化过程？这也是进化过程。进化过程不只是一个肉体的一个进化，还包括我们人类的意识不断的在进化。我们的意识有没有一直不断在进化的过程？好，拿说我在接触赛斯心法的时候，根本没几只小鸟，没几个人在看啊。可是现在有一次，我跟许师讲说，哇，你真了不起哦，这种书竟然大街小巷都有人在看，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好，也许在我们的团体里面，在 FB 上，在部落格，一天到晚都看到好多人都在抛赛斯的句子。什么时候赛斯的句子变成一种像散文，在读散文似的，振奋人心，感动人心？可是你看，在早二三十年前，谁在看赛斯啊？到现在，当然我们都还是觉得，啊，这个在听许医师讲，听王怡人在讲哈，包括我自己也是，你看多少遍再看，都觉得好像在看新书一样。怎么有不同的体会出来？不同的体会，你看这是不是在进化？人类的意识在快速的进化过程，那包括它也意识会跟形体做转化，有没有？只要你的意识不断的在快速进化，你的肉体会不会快速进化？你的肉体当然也在进化了，而且你的肉体进化是因应的哈未来可能整个环境的变化。那我们说，我们的细胞本来就会对未来先做反应。好，我们身体有些毛病是对未来先做反应，在做实验。我们现在的身体已经在对未来做反应了，那未来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于是我们现在的肉体就开始在做一些调整。 所以你的身体很有智慧，对不对？它不但对过去反应，它也对未来做反应，对未来做反应。赛斯有讲过，很奇妙，有的时候我们生病是在反应还没发生的事情。这很简单，你想象你未来啊，可能世界会毁灭，于是你现在就会有焦虑症了，有没有？我们开始在反应啊，假如你的思想里面对未来充满了恐惧的感觉，你现在的身体就已经会对未来做反应。所以我们的身体啊，它的那个讯息是开放的啊，它开放接收超越时间的讯息，过去现在未来，它其实一直不断的在互流动着，而且你的身体不断的在产生反应，好，产生反应。所以常你要想象自己越来越健康，你要常常想象你未来的自己，好，虽然不像飞鱼一样，起码也可以像是一条小鱼，在游泳池里面。那当你去游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比较不怕水啊。各位会不会游泳啊？各位，你知道我会游蝶式哦。我游蝶式，我突然会是因为我想象我是海豚，我是感觉那个海豚在水里面的这种弧度的时候，突然掉一下，哎，我的肉体就后来就做到了耶。怎么样？哇，看不出来吗？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那我觉得当你要学一个什么东西，你先建设你的心态，先不要害怕。很多人是习惯先预设很多的困难，有没有啊？可是有些人呢，就会讲非常夸张的正面的版本来鼓励自己，好，即便后来其实没有做到啊，没有做到那么的100%，但是起码也给你自己很大的信心跟鼓励。所以宁可做一个夸张的版本啊，那也不要给自己太多负面的暗示，啊，这也是一种思想的习惯，好，那在那个实验的地方哈，还讲到有一个丛林里面有没有啊，昆虫叮咬，这在附录3这里有写到哈，那各位有兴趣你可以看一看了，你可以看一看，好。那我觉得像癌症也代表一种进化实验哈。那我自己一个延伸的看法就是，癌症呢不但在身体上面做了实验，好，可是我觉得特别它在精神层面上面也做了一个意识进化的实验，啊，让很多得癌症的人呢，他真的要加速脚步，赶快去好好的去整顿他自己的生命历程。各位，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得癌症的人是比过去多得多？而且现在死亡的第一位都还是癌症吗？都还是癌症吗？是不是第一位是癌症？我最近怎么听到说自杀又攀登高峰了？自杀，好，那反正癌症死亡原因第一位嘛，哈，至少曾经有过。那你看，假如癌症得到癌症的人这么多，那你要怎么样让他们赶快醒悟啊？啊，就是让人类快速醒悟，透过癌症啊，比较致命的疾病，会不会刺激一个人意识快速的成长？假如你还没有得癌症啊，像我在带忧郁症的病人，他们就会拖啊拖啊拖拖拉拉的，哦，拖到我都快变忧郁症了，这样他们那个有时候很低落，可是癌症的人非常积极奋发向上，因为想活下去，好，所以反而他们会意识好，会比较振奋。好，那接下来哈，他说，你们自己族类的一些变种被动物们认为是患病的动物族类啊，所以我想要在那儿开阔你们的观念，在整个自然的计划里，并且在所有的层面，甚至社会或经济的层面，疾病永远有自己的创造基础。我跟各位说，我都觉得把赛斯资料好好念，你都可以变成医生了，你都可以医病人，你都可以医病人，因为真正的病，真正的医生就是在医人家的信念，厘清他的信念。对，真正的医生，你是要帮助病人厘清他的限制性想法。好，肉体既然是灵魂的一件外衣，对不对？所以我们真正就是要医他的想法，所以换一个脑袋是最快的方式。好，那在出生的 时候哈，任何一种不正常永远代表了这个族类本身的可能版本，而他们被保存在基因库里，以提供一个永无止境的替代者库藏。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一出生就很畸形的小孩？有没有？你看他这边给你答案了，原来啊都在发展一种可能性的人类版本，只是那个可能现在还不适用，所以我们说它是畸形的。可是这个可能性保存在我们的基因里面，所以基因有没有很多突变？好，基因的突变就是进化的实验，就是在进化的过程里面看看这样的基因组合，这样的基因组合会变成什么样子，好，再做实验。好，那最后这一段哈，停顿。有各种各样的相互关系，举例来讲，所谓的唐氏症儿童提醒人在知性成就之外的纯粹情感传承，他们常常为了那个理由而在工业文明里面出现了更多。哇，有没有觉得很有趣啊？当整个社会文明越来越进步的时候，反而唐氏症小孩多了。他为什么要出现？他要平衡人类过度智力发展的现象，因为唐氏症的小孩是带了一种情感的能量啊，它带来是一种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思考。唐氏症的小孩头脑不好嘛，可是他却会让你去经验一种哇完全纯真的一种情感交流啊。我永远都记得我去跟这种特殊孩子的家长协会演过讲哈，那他们的那个理事长就带着他的女儿，都二十几岁了，哇，长得人高马大的，可是他就是个小孩子。啊，陈老师，他就拉着我的手，你明天要不要到我的学校去参观？我的学校很好哦，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的老师跟我讲说，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就开玩笑说，哇，现在钱不好用，很薄了，怎么样怎么样哈，都没钱很快就用掉了。第二天，这个女孩子从她妈妈的皮包里面拿了一把钱。老师，这个钱给你，都是可以。老师，这个钱给你。好，那我接触到很多像这样的小孩，果真就像赛斯所说的，他们反而出现在文明非常进步的时候，而这些孩子代表了展现人类啊这个与生俱来的非常纯真的情感的那一面。哇，好，在我们的下一本书里面，试着要使人认识作为独立存在于其信念系统之外的族类真正本质的画面，我们希望显示出存在于一个内在环境里的人之来源，而且强调梦在演化性的进步中的重要性，以及梦作为人最富创造性成就的主要来源的重要性。 OK， 好，那这个我们这一节呢就讲到这里，讲到这里。好，赛斯每一次都在预告他的下一本书了。个人群体下一本书是什么？个人实相面具，未知的实相还是梦进化价值完成？梦进化价值完成好像，你想我，今天是8月16，对不对？好，那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度。那在大家一片的静默中，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讨论，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礼拜二停课哦，好，因为儿童营啊，所以大家可以放个最后的暑假。好。